顶礼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跟麦琪妈妈互动过了，对吗？脸都透亮了，非常多的人都走神过来，来找这个人，而且感觉到说，哎呀，真的好可惜啊，我们没有机会互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已经安排的最好了，大家有40个人报名。麦琪妈妈她的时间是2个小时，10个加5个替补，现在只是刚好到11个人，每一个人用的时间很久。事实上有一天我们大家长大了，如果领悟法了，然后有机会来做这个工作，就会知道说来教全部都是用自己的血液肉在喂的。比如像现在在上面教非常累，为什么累？因为我们每个人背负了非常多的负担，比如说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苦，我们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宣泄出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用到高僧大德他们的经历的。但是高僧大德他们来护持我们，来协助我们，他们都是全力以赴的，真心付出。只是我们学了之后，我们必须把那学的东西真的去落实去运用了，而不是学了之后觉得说，这个禅修法很好，出去之后懒惰，那个我们禅修获得利益就不多了。如果谁没有互动的也不用可惜，因为说过了，在业报的面前全是公平的。事实上难是难，在选择的时候是很难的，对吗？谁都想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互动，那个选择的人也是努力的在选，也努力的说是最合适的。比如看说这个人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他之所以报名是因为想跟麦琪妈妈互动，因为喜欢他，跟麦琪妈妈互动了之后有快乐，因为他心地很善良。这样的人必须要把他排除，因为报名只是为了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而已，把别人的机会抢跑了。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有想要，但是世间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选择的时候从法的角度来讲是最公平的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做可以让大家获得最大的利益，最值得的，是这样子的角度，而不说是最满意于我们的心意的。明天阿加那来教，实际上已经约定了10加5，但是最后这个实在忍不了，就选了17个人。这17个人应该说是最合适的，应该会获得最大利益的。因为以前大家来参加禅修，我们大家的基础要跟阿加那互动的时候，老师就会非常小心。为什么小心？因为他教的一些措辞方法不一样，那也许会有一些让我们发懵。但是看大家现在的心灵品质，我们现在基础越来越稳固了，然后去挑选说谁刚好可以在上面继续拔高。刚好拔高的意思就是什么？有的人特别特别难，去了之后必须要花半个小时，根本什么东西都不会有收获，这样的人也不选。这必须是刚刚好跟他互动10分钟，自己的体会会增加很多，就会那么去选择。如果谁怎么学都不懂的话就不选，如果谁没有必要基本可以了，仅可以靠自己了，也不选。为什么不选？因为我们并不必要，你们基本上领会了原则了，大概可以靠自己了，我们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选择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也就是并没有去选择那些最好的或者是最糟的，选择的是那些对于每一个老师最适合的人，每一位老师对他们而言是最适合的。条件就是只是怎么样在这样的时间下面，那些被选择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我们没有被选择，假设也不用伤心。为什么？因为也许我们本身已经很好了。比如选择15个人跟龙婆互动，问说是不是修行最牛的人吗？不是，这个差不多比较牛的人，也许不是最牛的。选择这15个人，在这1个小时之内平均5分钟跟龙婆互动了之后，可以进一步的往上面拔高的， 如果我们需要用十分钟来去拔高的这样的人就不选了，因为占用太多的时间会让非常多的人失去利益，这就是选择的原则，而不说是选择修行最好的人。也许有些人是修行最好的，但是没有被选择，因为今天还不是时机。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累积的时间是不同的。接下来未来也许我们不停地回过头来温习自己，说被选择的十五个人中，哦，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花已经开了，而且是很特别的，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没被选中？因为姻缘还没有到。业报现前的时候，在业报面前全是公平的，当下这一刻我们是得还是得不到什么东西，是刚刚好合适的。这么去说，那个十五个人就不会这个太过于兴奋了，否则那十五个人回来之后几乎就踩不到地了，这样修行就会彻底的坍塌了。那些没有被选择的人也不用伤心，事实上龙婆如果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就概率比这个更多一些。但是因缘就是这样的，因缘是什么样子的？因缘就是因为龙婆年事高了，我们必须照顾他的色身，因为现在他色身状况十加五是刚刚合适的，如果比这个更多，我们就会太浪费他的色身。所以选择的时候是有非常多条件的，而不是说喜欢这个人满意这个人就选他。如果看了必须要给七分钟，这样的人就不选，只能去选择那些需要花五分钟的人。只是说无法解释这怎么看的，这个同样也说不出来是怎么看的。因此在这个禅修班十五十五十五四十五个人，大概几乎是五十个人可以有机会互动，意思就是可以做长效报告，跟龙婆、跟麦琪妈妈、跟阿加拉，对吗？其余剩下的人就有时候也可能会跟老师有互动。在这个长修班有谁来参加长修之后，既不在那个四十七个人的名单里面，而且老师也没有跟你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有吗？这样的人有吗？有几个人举一下手，举一下手，举手，把手举起来，不要放下。大师已经互动过了，大师，这个并不是必须要在禅堂里面互动，记得吗？您在写字的时候，跟您讲的那个法，那个是非常细腻的法，那个时候，那个是非常适合大师的法，而且非常细腻了，而且是非常有利益的法。实际上学的时候并不说必须只是在这个禅堂里面学法，只是在老师的感觉里面觉得说在这一次大师已经获得了最合适的法了，意识到了吗？在你写字的时候，老师跟大师跟你互动过两次，因为你写过两次字，跟大师第二次讲的法是非常好的法，老师还觉得很可惜那时候没有录音。那是真的，因为在讲法的时候并没有说想到说多高就可以讲多高的，不是说想说到哪个角度法就可以说，不是这样的。听众的人的心必须要适合听这样的法，听到了之后获利，这样的法才会有机会出来。那个说出来的法是为了带来利益的，说并不是因为想说而说，说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法是有必要要说，说了之后说的人很自豪，说今天讲的法很好，没有这样的好的法出来的。真正好的法是从法的角度出来的，就是刚刚合适，因缘刚刚具足。在那样的情况下，听众的人的心是这样的状态，适合听这样的法，才会从法里面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样的法就会出来。老师好几次已经努力的准备了，因为有时候教几次法，有时候教十天，有时候就会在禅堂里面觉得说，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教了，那是不是就是屈难而受了，再也没有东西来教了？那我们大家已经听过很多回了，已经在禅修来过好多回，包括以前的禅修，而且年都是重复的，就想，哎，那教什么？那教什么？教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昨天看说，事实上老师是这么修的，昨天做给大家看。但实际上老师讲完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他说，哦，明白了明白了，结果每一个人继续去打坐进行。 老师就说哎呀，最后老师明白了，说哦，老师仅仅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意识到了吗？因为老师的这个部分，老师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至于说我们大家的这一块，那说哦，我们要去进行打坐，在固定心里一会儿之后，然后在日常生活去培养决心，做到哪个地方都是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动，这样依然还不行。但是老师已经全部都表演给大家看完了，看到了吗？就跟类似于有某一些部分接受不了，我们以为我们已明白了，说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一旦完了，在这个场上的人就开始这么干了，然后进行，老师叫哎，我们慢慢的去学习，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实际上并没有明白。如果你真的明白，就会明白到心里面，意识到了吗？而且我们会做得到。事实上昨天大家非常多人哦明白了，但是没有明白。因此别以为说这个在十天听的那些法已经明白很多了，有一天就会发现哦，实际上这句话还有更深的深度。法就是这样的，说出来的一句话一百个人听，就会有这个一百个人都会明白，但是能够明白细腻深邃抵达心到什么程度，那个是随着我们自己心灵水平而定的。因此如果我们大家没有明白到学法的流程是从一个人的心流传到另外一个人的心，有时候我们就会很郁闷，说为什么老师不教我呢？事实上类似于就是老师想教你，但是看到你的脸了。如果是泰国人，就会有一句俗话，就类似说完了之后有点对牛弹琴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出去话会获得两块钱，什么都不做呢会得到一公斤的黄金。或者高僧大德说，已经听龙婆分享过吗？有一个高僧大德，他说有时候如果谁来恭请他讲法，让他教法，他不教了。有些片段不教某些人，因为他类似于他懒得把水去往那个狗的身上去倒，谁家里面是养狗的，这个我们想跟狗洗澡，跟他把水往身上一拧，狗会怎么办？然后水全部都掉了，水掉了还不够，因为我们这个是洒了水的人，结果我们全身都湿了，意识到了吗？因此有时候说出去说了之后会获得那个两块钱，这个什么都不做会获得一公斤的黄金，那个就是因缘。在学法的过程中，有时候有些人没有明白，碰到哪个地方都问，比如我们的心特别散乱，被烦恼习气控制得非常严重，这个我们的心适合法的特质一丁点都不存在，然后在寺庙见到老师，那个时候老师特别想上厕所了，正准备去上厕所的，有什么法可以教我吗？然后第一，听法的人品质根本不合适，而且教法的老师也并没有准备好，因为那时候急着想上厕所，怎么可能会有禅定来讲法呢？法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来学，合适的时间必须是我们的心必须合适，老师也必须准备好，场地各个环方面都是要是合适的，刚好适合学法，并不是说是靠自己的记忆来教的，也不是说那种哪里都可以讲的，讲法的时候说法的人必须要有场地，听法的人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场地，说法的人如果没有场地，说法的人心散乱，这个就会是从念头里面出来的法，而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法，听的人就不会从法里面获利，就会获得知见，但是没有得到法，明白吗？不一样的。像我们的心散乱，我们就没有好的器皿来接受法，那条件很多。假设我们是一个没有戒的人，然后心里面想学法，想学很高的法， 根本没有很高的法让我们学的，为什么？因为适合我们的法是戒，而不是比那个更高的法。因此想听关于实修的法，但是我们是没有戒的人，你听吧，你拼命的听。同样可以说，仅仅只能说到外壳，那个法抵达不了心，说的人也是乏味的，听的人也不会有利益，也是很乏味的。这个在学法的时候有很多条件，比如有些时段我们的业报现前，也许我们曾经修行修得很好，接下来这个恶业现前，让我们的心走错了，也许是曾经弘传错误的法，今天恶业现前了，或者是曾经带人去学错误的法，喜欢做领队，带各种群体去学那些属于邪见的法，那个时候我们的恶业现前了，怎么听怎么都听不懂，那个法就无法进到我们的心。你有非常多的因缘条件，不想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也就是在某一些国家同样有很多法，好多业报导致要想法传到那个国家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比如在某些时代某些国家又在伤害佛教，直到某一点一定要把法再带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困难，因为那个业报必然会结果的，或者是那个国家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邪见破戒，然后就会很强的那个业来障碍，不然法去在那个地方很轻易的生根发芽。法并不是只是从一个人传到一个人，在法换到一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的时候，等于是宗教就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了，那个国家的人也许获得利益，但是碰巧不是碰巧，只是因为因缘，那个国家的人绝大部分都有很重的恶业，要想把这个法能够弘传到那个国家，那并不会一帆风顺，那个是刚刚好合适的，跟所有的一切的因缘完全是相匹配的。就是执行弘法职责的人，那个是充分的去尽自己的义务跟责任，包括做规划，包括各个方面全力以赴，但是要想成功是多还是少，快还是慢，那个是跟因缘刚刚是相匹配相合适的。如果我们是有戒的人，我们是比较清白的，我们的心意坚决要修行，我们从来没有伤害佛教，我们从来没有带别人去学邪见，我们从来没有去弘传错误的佛法，我们从来没有去造那些很重的恶业来障碍我们接受法，比如从来没有去骂冒犯圣者，没有造很多恶业，这样我们自己很容易接受的法，法抵达我们个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一帆风顺，是刚刚相匹配的，并不是说有什么是哪里不公平，它在法上面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随顺因缘的，因缘非常的多，在一种情况下要发现这样的状况，大概意识到吗？我们并没有职责去关注说有什么样的因缘，我们只知道这个我们这一块的因缘，我们就去用功，我们把我们这块的因做到最好的程度，至于周围的环境其他的实际上是超越我们的掌控的范围，我们有的只是这样用心说哪个东西做不了就做不了，哪一点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就去全力以赴，至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心里有法的人就不会苦，因为这还有另外一个法称之为知足，也就是满意于结果，这个已经出现的结果是满意的，因为刚好相匹配是公平的，这个刚刚合适了的，只是在周围的因缘条件下是刚刚合适的，就不会这个随顺我们的烦恼习气，然后心满意足，不会到那种程度的，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法上面都是这样子的，全部都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的世间的生意，我们有公司，我们工作，我们规划的非常的周全，我们同时也不懒惰， 我们把我们的员工照顾得很好，在这个我们可以做的这一块我们已经做到最好了，已经做到最全力以赴了，到了某一点这个技术发生改变，也许我们彻底破产了，到了某一点政治发生转变，也许就破产了，这些全部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了，但是它是有结果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我们的生意真的会产生影响的。如果我们没有明白，没有明白所说的一切都是随顺因缘的，我们就会挣扎，我们就会苦，我们就接受不了事实，我们就会想着说我们这一块已经说的一切都做得最好了，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个仅仅只是单方面的因缘，实际上真正现在出现的这个结果是来自于不知道多少的因缘，意识到了吗？发生什么是苦还是乐在于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有法，也就是我们懂得自足，也是满意于当下所呈现的状况，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当下出现的这个结果无论是好还是坏，是我们满意还是不满意，无论我们认为是好还是不好，他们都刚好是合适了。今天我们以为不好，事实上也许好也有可能，没有谁知道。假设某些人也许觉得说，哎，这个没有被选择去跟麦琪妈妈互动，没有被选择去跟龙婆互动，没有被选择去跟阿加拉互动，假设很想跟阿加拉互动，假设是阿加拉死粉丝，因为他非常帅啊，他其他能力也很好，他教的时候也很好玩，他的这个玩具也很多，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没有机会跟他互动，觉得说失去了利益，我们不知道说事实上也许我们现在觉得不好，也许好也有可能，因为我们被选中跟他互动，也许我们会失去利益，失去利益并不说是阿加拉不厉害不牛，我们失去利益是因为也许是有某一些条件并不适合我们要在当下跟他互动，明白了吗？观察到了吗？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状况，有很多次我们觉得说在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喜欢那个不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苦，我们不希望接受这样的状况，但时间一旦过，三年五年十年过去以后，我们想到那个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不会进步到这个程度，意识到了吗？因此我们不去对发生的事情以我们自己的满意还是不满意来衡量，说的一切刚刚是在法上面都是适合我们的，在我们的业报面前都是适合我们的，有职责把当下做到最好，活在当下，去把因做到最好，去播种新的因，里面包含着善法，回避那些带有贪嗔痴的那些因，去播的是那些无贪无嗔无痴的因，播这些因有一天就获得好的结果，播不好的因有一天就必然会接受到不好的果，其实公平的，只是说这个业报现前的时候它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意想不到，比如我们做功德了，做非常大的功德，而且发愿说希望自己可以漂亮，希望自己是每一个国家那个最美的人，假设这个福报现前了，出生每一世都很漂亮，我们也许想不到说某一世我们出生很漂亮，事实上不漂亮更好，因为在某些国家某些时代，那些最漂亮的人就必须一定要被变成别人的玩偶，而且我们无法自主，意识到了吗？业报这个现前之后它错综复杂了，而不是我们想得到这个我们发愿这个我们就会得到那个就会一定会好，也许不好也有可能，某些出身很好可以变成环球小姐，对吗？但是变成环球小姐之后，也许那之后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彻底的走下坡路，没有谁知道，因此我们去播种好的因，这个因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并不来自于我们的行为举止，真正衡量说我们做的那个是功德还是罪业， 取决于我们的动机，取决于我们的心，取决于我们的业。动机就是业，并不是以我们表现出来的东西来衡量的。在语言上面或者是在身体上面表现出来来衡量。举个例子，有些做功德的人经常喜欢举这些例子，比如我们大家最后一天，大家就会有信封来做功德，来供养布施。这个已经说过了，关于布施做功德跟禅修一点关系没有，那个并不在我们的这个禅修的条件范围。但是类似于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是有机会可以做功德，所以有人就会以为说大家想做什么功德就会设一个干信封然后邀请大家做。事实上这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不是说有条件说来参加禅修就必须要做几种功德做几样，这个没有，一分钱不做都行，不供养任何人都可以，因为这个并不说是必须要做的内容。但是如果谁想做就去做，谁不想做那也没关系，这些东西跟教法学法一分钱的关系没有。我们做也会获得我们自己这一方面的功德，比如我们觉得说每一个人做了之后，如果我们没做我们做，我们做是因为每个人都做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做，这个我们的心是功德吗？那个不是什么功德。我们跟别人一样花钱，但是我们跟他们获得的功德不一样。而另外一个人呢，他做是因为他觉得说在做的时候他的心是善的，他想做，他在做之前就有快乐，做的时候有快乐，做了之后想到他做那些功德也有快乐，这样做的人他就会得到非常多的功德。举这样的例子，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说我们同样付100块钱，假设做功德100块钱，得到的功德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动机不一样，动机就是业，而不说是那个拿钱拿100块钱这个放到信封，那个是业，那个真正的控制的因素在于我们的心。也有一个人也许他付100块钱是因为他心是这个善的，觉得是来学法获得利益了，想供养给某一些这个有法的那个高僧大德，他这么想他就获得一种功德。还有另外一种，他是直接供养500块，因为高僧大德这位他是阿罗汉呢、啊、假设只是假设而已，我们供养阿罗汉我们就会得到非常多的功德，因为这个我们听说过了，别人都说供养畜生100个都比不过给一个人类，供养给那个100个没有戒的人，那个比不过帮助一个有戒的一个人，有5戒的人护持100个有戒的人，也比不过去供养一位出国的圣者，供养多少位出国的圣者也比不过2国的圣者不停地往上面推，直到来到供养3国这个那个，也比不过供养一位阿罗汉。想说哦，这个信封一定要投资多一点，对吧？如果这么想，假设我们是这么想的，在我们做的时候，那个是在做功德还是在投资？布施最高的这个利益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去洗涤我们的自私念色，就是清洗我们的烦恼习气，懂得去布施施舍那些我们已经多余的部分奉献出来，为了帮助别人。因此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在布施的时候他想获得功德，还有些人布施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有的人布施的时候帮助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刚好缺，他把这个钱真的可以拿去用，这个钱真的可以发挥利益。为什么他们会说供养阿罗汉会获得非常多的功德，多于别去供养一般的人没有戒的人？为什么供养阿罗汉做功德会多于供养出国的圣者？纯净无染没有烦恼习气的人，我们做功德，我们供养东西，他并没有把钱，我们供养的那些东西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去用的，他不会去迎合烦恼习气的去使用。我们把钱给那些有烦恼习气很多的人， 他就会去喝酒去嫖娼，那个利益肯定就会要少很多了，对吗？想一定都是要有理有据，而不是一直都是很愚痴的在想。有人说供养阿罗汉比不过供养这个僧团，为什么？试想一想为什么？供养阿罗汉仅仅只是针对个人的供养，针对个人的供养布施，我们的常态绝大部分都是有得失心的。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是证悟阿罗汉的，或者这个人是我喜欢的人，对吗？这个人是福田，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就有得失心了。这个人我们喜欢，我们就有得失心。供养整个僧团，我们并没有去刻意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个体，我们布施并不是因为说有我们喜欢的人，有我们爱的人在背后迎合我们的烦恼习气，这个因素更少。为什么更多的功德？因为这个功德更加干净，这个动机就是业。没有谁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般的常态是迷失没有觉心的人，是没有在觉知自己的人，没有修行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心的人，看自己心看不出来，说自己在做的时候什么东西藏在背后。但是修行人去培养觉性，去训练禅定，开发智慧，有训练去看境界，那些东西就不可能跨过去了。不停地去观察自己，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东西藏在背后。时间久，我们的身口念头言语各个方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干净，这个福报就会圆满的更快一些，这个福报满的更快一些，就有机会可以在法上面更快的获得成果。这么说了之后感觉到了吗？烦恼习气升起了。刚才听法最开始的法就慢慢的开始启迪我们的烦恼习气，然后不停的看自己有烦恼习气，然后那个贪心各个方面慢开减少了。刚才讲了之后我们大家心变化很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比现在更干净一些，一旦有机会鼓动我们的欲望了，不停的讲说哎呀这样的我们的功德满的会更快，见法的机会就会更快，概率更大，那个本身很清明的心就开始灰蒙起来。为什么？因为烦恼习气已经掺进来了，因为烦恼习气的名字已经说了，它就是让我们的心灰蒙的事物。比如我们坐在这里，假设某一个人能感觉，或者他有眼睛什么也不知道，大概可以猜的，在我们大家的心很放松很清明清亮有禅定的时候，没有粗糙的烦恼习气控制，就会能感觉到那份轻松跟自在，感觉到那个透亮跟清明。在法进入到听众的心的时候，听众的智慧增长了，就能够感觉到发生的那个清明。有烦恼习气的时候就会发现有那个灰蒙感增加了，这个都是属于境界。我们说的内容无论说起来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功德，但是心是不可能骗人的，在说的时候在做的时候，这个心被烦恼习气明显的控制了。无论我们说出来的理由，我们解释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理由那个理由，因为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好的原因，你仅仅只能骗那些那个没有看见的人。对于那些已经能看见的人，他只是觉得很可怜。大家去训练，慢慢去不停地去看自己的心，有一天就会自然慢慢好起来，决心就会好起来，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境界，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变弱，因为我们不停地及时地知道烦恼习气，烦恼习气不控制心去造恶业，一旦烦恼习气没有被喂食物，没有被获得迎合，这个烦恼习气力量就会减弱，一旦烦恼习气的力量减弱，我们修行就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容易，跟剑法快跟慢没有关系， 更容易，意思是指我们的修行更加的平顺，因为每一个烦恼习气他们在控制我们心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修行很困难。假设那个吃很多的人，阿姜怂恰尊者他举他自己的例子，在某一时段他的吃特别多，做什么东西都是迷迷糊糊的，根本关不了心，他只能忍耐跟吃去战斗。这个烦恼习气，这个吃会让修行很难，对吗？如果我们是嗔心很重的人，这个很容易烦躁，什么东西都很烦躁不安，有的只是烦躁多与少。如果心一直是嗔心的，这个心始终是被火在烧，心从来没有过快乐，心就不会有禅定的。为什么？因为快乐是禅定升起的静音，一旦我们的心全部都被嗔心控制，我们就很难训练禅定，因为我们的心不舒服，明白吗？这个是很清楚的。比如如果我们的贪心很重，我们修行也会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贪，在我们贪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正常人的心去修行，我们修行是贪心在驱动我们去做，很强的贪心在指挥我们，日夜不睡觉是为了可以快一点见法，那个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精进的意思是精进的要去燃烧烦恼习气，而不是修行了之后迎合烦恼习气，那是不同的。有一个人日夜不睡觉，也许他是在精进的在燃烧烦恼习气，一个人日夜不睡觉，也许他是在为烦恼习气，有可能因为仰赖于很强的贪心日夜不睡，那是为了让这个心好，让我可以进步，是这样子的。举这样的例子，大家看到画面了吗？烦恼习气让我们修行很难，跟我们剑法快还是慢这个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完全两码事。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我慢很强，我很牛，觉得自己很厉害，不相信谁，那个我慢很强的人常态是什么？就是不喜欢听谁的，谁介绍什么不想接受。每一次高僧大德指出说你这个点错了，那一点不好，那个有我慢很强的人就会怎么样？不接受，然后会排斥，会有嗔心，然后会顽固。为什么有嗔心？因为在高僧大德建议指导我们的时候，就会触碰到我们的我慢，我们这个有一些不足，对吗？这样我们就很难学。这个例子是烦恼习气会让我们的修行很难，因此那烦恼习气很多的人必须要是修行这条路上面很苦的，就是对了，这条路线必然是充满了苦，因为每一个烦恼习气他们都会给我们带来苦。这个修行很苦的人并不说是固定行人必须要日夜修行，日夜精行，日夜打坐，比别人在这一块做得更多才会成功。修行很苦的这个意思就是在你的修行路上面一直都是充满了痛苦。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烦恼习气都会让我们辛苦的。我们试着想一想，那些修行很清凉没有贪心的人和一个修行的时候全部都是贪，充满了贪心，在修行这条路上面谁更快乐一些，对吗？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认识我们的烦恼习气，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没有获得喂养，烦恼习气力量就会减弱，我们的修行就会开始变得容易。至于我们是剑法快还是慢，这个取决于我们曾经累积的福报波罗蜜，我们累积的那些根器，无论是信仰精进决定慧，无论是戒，各种各样我们累积的美德，所有的福报波罗蜜，最高的就是累积智慧。谁如果智慧很多，累积智慧的福报波罗蜜比较多的人，他剑法的概率会更快一点。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抵达纯净无染，是因为智慧，不是因为别的东西而纯净无染。 所以那个智慧型的佛陀花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比那个以透过精进信仰走过来的佛陀花的时间会更短，但是我们无法选择。如果我们是没有智慧的人怎么办？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必须忍耐，对吗？忍耐有一天也可以通过，同样也可以达到，这是得的慢一点。因此忍耐是非常重要的法。在我们烦恼习气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会一直是坎坎坷坷，非常苦。因为一旦有烦恼习气，心就会失去平衡，我们的修行就会坎坎坷坷。那怎么办？忍耐。不忍耐那就只能放弃了，对吗？不忍耐就没有信心了。我们工作回来之后很累，我们有职责要修行，在固定性里面用功，我们不忍耐，不对那种累，不对这个懒惰忍耐，我们就回去睡觉。我们比别人领悟的慢一些。有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禅修的，他只是来参加五次，我也是参加五次，为什么我们比他慢？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累积的因缘不一样，造的业不一样。至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忍耐，忍耐就是不放弃，对吗？忍耐到某一点，有时候因缘就会变，对吗？比如有时候曾经障碍我们的恶业也会用完，到了时间，我们忍耐的那个结果，我们累积的那些美德，曾经看起来好像没有结果的那些美德，到了时间他们也会结果。因此忍耐是非常重要的法。不怕这个你多牛，怕的是你不忍耐。很牛的人，离开这个法的圈子的人太多了，因为牛，因为自我炫耀，所以才没有戒。因为自己牛，自我炫耀，一旦被控制，会这个冒犯那些圣者们。因为自己很牛，那个恶业必然会结果。今生也许我们再也无法接受法了，因此要忍耐。小孩子们什么都做不了，就只是忍耐，不放弃。今天不好，并不说是每一天都不好，并不说永远不好。那些好的人也别立马就高兴，不一定的。我们曾经造的恶业也许在未来等着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也必须忍耐。也是无缘无故修行很好的，修得很好，突然之间不会修行了，不只是一天，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而且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忍耐。有个高僧大德曾经分享过自己的经历，这个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大德，事实上我们相信他已经来到苦的终点了。他曾经分享说，在他的修行的有一个时段，无缘无故禅定退失了，退失了一年多。本来修行是可以入定的，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怎么办？一年多，直到这个恶业用完，不忍耐，不战斗，他今天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高僧大德。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发生，我们能做的只是我们今天重新播种新的业，做到最好的程度。至于恶业的结果，它要来，来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肯定会来的，一定会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成长，如果是在全部都是带着吃的社会成长，全部都是非常多的邪见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我们从小长到大做的所有一切，必然里面是有些不正确的，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善，我们意想不到的很多的不善，有一天必然会结果。每一个人所接受的果报跟我们所做的东西完全都是相匹配的。如果那一天真的发生了，那怎么办？忍耐，明白吗？ 这个条件是很多的，我们要想穿透，一直要想走到终点，一直来到涅槃那一边，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听到了法的原则了，我们修行了，看到了路了，就会一直平步青云。实话实说，魔王并不会轻易的放过谁的。我们现在正准备摆脱魔王的手掌，魔王是不会轻易的放手的。我们正在逆着世间的潮流而上，事实上这个是跟非常多的人是背道而驰的，必然会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如果我们的立脚点不够稳固，就无法一直走到终点。有时候魔王也会帮忙，比如无缘无故我们一下子一夜暴富，无缘无故我们突然之间一贫如洗，我们一旦暴富了，我们就会忘乎所以。我们穷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苦，一旦苦很多，我们就会来寻找法。到了某一点，我们在世间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的智慧福报波罗蜜不够，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不明确。一旦富有了，我们就会有快乐，很舒服，我们就会疏忽大意，会懈怠，不久我们就会慢慢的退，从法的那路上面一点一滴的往后面退，一点一滴的退。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发现，哎，已经五年没有听过法了，已经很久没有修行了。有时候魔王也会来给原因，或者是我们一个人独处很自由的，每一天都可以来寺庙，无缘无故的魔王也送了一个漂亮的美女，刚好他爱上我们了，而且他很有钱，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命的目标也会发生转变。我们本来是直接要追求最高的追求的，然后就慢慢开始变到我们的目标就会开始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到了最后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条正道。这个我们今天以为好的东西，在未来也许不好也有可能，我们今天以为不好的东西，在未来也许可能好。今天思念也许可能很好，因为生命从今天就开始自由了，意识到了吗？从现在开始做什么都行，对吗？今天满意了不一定很好，如愿以偿了不一定很好，也许接下来要养育三个孩子，而且有非常多的事情会让我们今天的生命会转变，从一个自由的人变成了一个被囚禁起来的人，包括手脚脖子全都捆住了，哪里都动弹不了了。有时候不是很有钱也许比很有钱更舒服，因为要照顾非常多的事业，就像是被囚禁起来，有非常多的负担，一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那怎么样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意？那个富有的刚刚合适也许更好，还有一半的时间可以为了法，对吗？那些事情好还是不好？我们以为好的事情，事实上也许不好也有可能，在法方面也许可能是不好的。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在法上面也许好也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法上面有的只是少欲，有的只是知足，有的只是追求安静，追求极静，有的只是不攀外缘，有的只是必须要时时刻刻提起精进。但是世间的人必须要有很大的家，必须要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要追求很多，少欲跟多欲那是完全两码事，对吗？所以佛陀才教导说，在法上面要想修行快，要想走在这条路上面，要想非常平顺快速，我们说的真正必须要说的那些，是为了在法上面的鼓励推进这个有进步的。比如说的是少欲的事情，说的是知足的事情，满足那些已经有的那些东西， 要讲那些追求安静的，讲那些时时刻刻一起精进的，讲到那些不攀外缘的事情，讲到那些觉性的内容、禅定智慧的内容，讲的是解脱自见的事情。他开始我们，包括我们适合说的那些内容是哪些内容。如果我们说的这些事物，而且做这些事情，我们的法就会进步很快。我们就要看我们的常态是喜欢攀缘还是不喜欢攀缘，我们是少欲还是不少欲，是喜欢安静还是喜欢有很多朋友。修行必须要20个人一起修行才觉得很温暖，对吗？20个人在一起才温暖。我们进行的时候我们还想进行，但是19个人想回家了，因为坐的是一辆公共汽车，我们就必须要回去。在一定点我们的心要开始集中了，要是入定了，我们的朋友已经坐到车上面了。这条线路是一个人独自走的路，无法带谁走的，因为修行它是属于很个性化的事情。有些片段我们心走的也不一样，有些时段朋友的心进步，我们的心是退步的。在某些时段我们的信仰下降，我们的朋友是提升的。有些片段我们的朋友恶业现前，那是不同的，那个一起携手同进，类似于是我们本来已经很糟了，我们已经类似于是很瘸的残疾的，还必须要带另外一个残疾人。我们一个人修行几乎已经快死了的，在我们正准备好的时候，哎，我们刚好也必须照顾我们的朋友了，照顾同伴，意识到了吗？本来我们在这个寺庙很好，这个今天特别安静，然后我们修行进步很好，刚好今天他来了我们寺庙里面，那时候刚好那个寺庙不适合他，我们就倒霉了。我们正在很好，如果我们继续待下去的话，我们的禅定只会更加进步。这个寺庙适合我们，但是这个不适合我们的同伴，但我们是一起来的，那怎么办？对吗？如果选择法就会失去朋友。我们常态情况下我们选择什么？选择朋友。为什么选择朋友？实际上没有选择朋友，选择的是自己。因为自己不聪明，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自己是最有利益的，以为说朋友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利益，我们接受不了这个，也许他误解我们。问说选择朋友吗？这个世界上真正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选择朋友，真正内心深处是选择的是自己的利益，对吗？事实上所以我们选择的一切，我们大家好好的去体会，有几次我们选择是真正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跟自己一分钱关系没有的，是完全真的是为了别人的利益，那个也很正常，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爱什么永远都不可能跟爱自己相提并论，这是正确的。我们每一个人看待说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是把事实跟大家来讲，但有时候事实同样也会刺到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爱别人，但是并没爱别人，爱的是自己。我们之所以爱别人，是因为别人会让我们有快乐，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们会有快乐，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爱他。事实上不是，因为他刚好带来了我们所欠缺的。因此要清楚地把自己的人生树目标，说我们今生究竟要什么。真正今生目标很清楚的人，明确的人，而且是在根据自己的目标来选择自己的人生，这样就获得那样的结果。我们生命的目标，假设法是排到第一位的，至于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而且我们的心意是非常坚决，心意坚定的，如果心是朝那个方向的，我们的行为举止也是往那方面走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朝向那个地方，我们的嘴巴说我们想见法，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往那个方走， 我们的行为举止也不会往那方向去做的。比如我们的嘴巴想提正道果，但是我们的心也许并不是真的想要道果，我们的心想得有钱、很漂亮、健康、长寿、很舒服、经常得到表扬、而且聪明、而且孩子也很好、朋友也很好、父母也很好、非常多，而且同时也要道果。假设我们的目标是这么分散的，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某些片段我们就会追向有钱，某些片段又会追向健康，某些片段就会要追求美，我们有的那些力量精力一会往这边走一会往那边走，同时也要法，也就是说一年安排两次禅修班我都会来参加，同时也要追求法，我们这个说的一切都要圆满具备。另外一个人生命中的目标比我们更清楚明确，有法作为主要目标，而且他的心真是往那一方面走的，其他东西并不重要了。足够聪明的说，世间所寻找的所有的一切仅仅只是一个临时借据的因缘，比如说必须吃饭，必须要有衣服穿，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可以治病，知道说这些东西是需要的，这个是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他必须要工作，必须要赚钱，因为他必须要活在这个世间，但是他目标很清楚，那些仅仅只是活在这个世间而已，其他剩余的精力他全部都是支取法，因此他的行为举止这个维持生命的方式和决策跟那个同时要美要漂亮有钱有健康长寿，这个孩子很好，跟那些怎么样都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审视说谁会先见法，应该是那些目标更明确的人，而且说的一切都是根据自己的目标那么去做的，心是往那个方面直接追求的，而不只是嘴巴那么去说，心是那样子的，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心的行为举止就是那样子的，包括修习禅定，如果我们的心追求的是修宁静，心就会直接趋向宁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目标就是那样的，如果我们修行是为了觉知觉醒，是获得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会契入到宁静到一段的时间，但是不会很久的，心是无法去指挥的，如果我们的心的目标是明确的，包括修行这一块决定决策也会比别人更加清楚更加明确，但是非常多的人的常态就是我们心的目标并不明确，事实上我们心的目标明确只是我们看不出来，比如我们的目标明确，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想要法，只是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其实同时也希望有别的东西，怎么看怎么看看不会，就从自己的行为举止来看，比如说我们是想追求法还是想追求方便，类似于同样有法同样也很好玩，同样也要法周围的环境也必须要这个让自己很满意，必须要有法，同时呢食物也很好，同样也有法而且这个温度也刚刚合适，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都行，只需要以法作为主要的目标，这也不一样的，记住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会那么去选择的，因此每一个人来到涅槃的快慢是不同的，而且有些人根本没有机会抵达，有的人一段时间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好像是弘法的其中的一个人士，到了某一点然后也会彻底的离开这个圈子，包括老师本人从一开始建寺的时候是寺庙的弟子，但是是后期的弟子，因为有龙婆最早期的弟子，那时候龙婆在别的地方修行，那时候老师也去学，但是老师是从来没有为寺庙工作过，那时候来寺庙的早期老师谁都不认识， 来到寺庙都没有跟谁说，因为要急忙去工作。老师并没想到说有一天就必须要成为这个寺庙的护法，修戒坛那教法，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有一天几乎老师所有的精力全部都要用于为佛教服务。那个时候为寺庙服务的人非常多，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且他们那时候修行很好。到了某一点，那些人几乎全部都离开了法的这个圈子，而且精神再也没机会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目标不明确，因为曾经造过的恶业现前了而不忍耐。这个是公平的，刚好跟因缘是相匹配的。因就是说因为目标不明确，那个结果就是来去的方向必然不明确，就正对了。因就是恶业现前的时候没有忍耐，结果就是所有的去累积让那个因缘改变的那个忍耐，这个忍耐不够，就从这个圈子里面彻底的消失。然后非常多的人，你看到的情况来看，你已经离开的人从来还没有谁回来过。为什么？因为这个世间很有吸引力的烦恼习气是非常香甜的，然后非常吸引力的。在我们现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感觉到了吗？就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自己，提醒我们不停地觉知自己，我们的心还经常喜欢迷失。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在七天十天的禅修班里面，我们的心还不停地去找烦恼习气，因此那很正常的。那些人一旦离开了之后再想回来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这也不一定，对吗？这个取决于因缘，我们也不知道说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因缘，因此不要疏忽大意。别疏忽大意说我们来参加禅修好几期了，我们已经明白很多了，不能疏忽大意。什么时候还有苦存在，什么时候还没有取得道果，不能疏忽大意。正道出果了，来到第一个阶段的法了，依然不能疏忽大意。仅仅是关掉了十恶道，但是恶业依然还会追上来，造的那个恶业一直追到我们进入涅槃。这个没有什么说有债不还的，除非请求原谅跟宽恕，这个就是已经接受了业报已经现前了，就是那个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所造的业的果报了。还有另外一个他追不上来了，比如曾经要下地狱的那个业报追不上来，因为我们已经证到出果。那个思念的果报追不上来，因为我们证到三果了。这些是无效的业，因为无效业有两种，也就是他的业已经现前了，已经变成无效业了。和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培养我们的善美德已经超过了恶业能够追赶的程度了，同样也是无效业。因此我们多多的去把这个美德跟善业修到最极致的程度，意识到了吗？就好像是我们有一辆车，假设我们是这辆车不停的在开，还有另外一辆车是恶业不停的在跟着我们，跟着我们追，就这么在追。我们什么时候停上，恶业就呜呜追上来了。就像我们不停地去行善业，善业不停地往前跑，那一段时间我烦恼习气很重，造恶业的话我们的速度就会变慢了。但是恶业这个呢，它有那个业力在驱动的，它是持之以恒的在跑的，速度是保持原速在跑。我们什么时候停，它就会碰到追上了。因此要不停地加满油，就是要行善造福，然后这个拼命的开，不要停，不能停。什么时候停，这后面的车就会追上我们。直到某一点我们的善德够了，我们完全超过了国境线，某一些恶业就会变成无效业，追不上，就随顺我们所作所为的那些因缘。好了，以为说今天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还说那么久，结果说那么长。好了，那个来说的时候并不知道会说什么，有的只是想着说，哎，就是哎。 那叫什么？全都叫完了，债已经全部都没了，有的只是他们要自己用功了，不知道要叫什么了。上来的时候想问说你们想学什么，但是也不知道，也许是刚刚有适合我们在这里的人的法，或者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应该适合应该听的这样的法，这样我们大家才不会迷失在世间，不会疏忽大意，而且在各种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而且知道说自己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那些我们不喜欢的问题状况，或者我们碰到我们喜欢的情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事实上我们喜欢的在未来也许不好也有可能。好了，六点半吃饭，等一下七点半在这里见面，大家等一下去培养决心，去修行，去做什么，去做，去开车，把我们自己的车开得快一点，就是这些。